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天人之间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就是生死的问题。我们古人也非常看重这个问题，好像我们古人曾经说过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他晓得生跟死都有个命定，圣经也这样讲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孔子是很懂得这个道理的人，他的学生曾经问他说生死的问题怎么样的呢？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啊，那生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死呢？他有个学生一直问他，坚持问他到底死后怎么样，那他就讲得很幽默了。人家问他说死后如何呢？孔子说你死了就知道了，如死便知啊。这是一个孔子虽然是很幽默的答复，也说明他对死后的光景不太清楚，但是他有一个坚持，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以，早晨听见道理的晚上死都愿意。所以古人对生死的问题啊，看得也是，虽然他不清楚到底死后如何了，可是他有一个了悟啊，一个彻底的了解啊，就是说这个死是件大事，死生是个大事。这是东方的圣人这样看，西方的圣人苏格拉底呢，他也说，他说人为真理而生啊，必要的时候也为真理而死。他提到生死跟真理有关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我就是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所以这些无论东方西方的圣贤豪杰了，他们的眼光也很远大，他的思路也很清澈，他都想到很远。可是问题是不能解决问题，要想真正解决生死的问题啊，只能够从圣经里面去找寻答案。我们基督徒都晓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呢，每一个人呢都有生有死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。但是有的人呢生一次，有的人生两次，有的人死一次，有的人死两次。而生一次的人呢将来要死两次，生两次的人呢将来最多就要死一次。我讲最多啊，可能生两次的人将来一次都不要死。诸位听到这个话，这不是种数学的游戏啊，一次两次啊，生一次死两次，生两次死一次，或者一次都不要。但是有生有死是每个人都有的。那什么叫做生一次？什么叫生两次？什么叫做死一次？什么叫死两次呢？这圣经里面都有答案。第一次生啊，圣经叫做从肉身生，肉身就是我们的身体，肉体生。我们古人说身体发肤啊，受之父母不可毁伤。身体的头发的皮肤了，身体发肤啊，受之父母，是从父母那边给我们的，所以不可以毁伤。我们要保养顾惜身体，因为这是父母给我们的，父精母血生了我们，所以要保养顾惜。那么这一次生呢，是人人都有，只要是个人，他一定从父母生下来，这叫第一次生。那么还有第二次生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二次生就是从神生的，第一次生是从人生的，父母是人呢，人生的。第二次生呢，从上帝生，从神生的，从神生的就有神的生命啊，就变成神的儿女，那就是基督徒了啊。那么还有死一次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大限一到啊，人就走了。任何人时间一到了，他的限期到了，他命定的时候到，就得回去了，就走掉了，就死了。这个第一次死就是送到殡仪馆去，当一个人呼吸停止，脉搏不跳了，心脏不停了，停了，他不走了，就是这个人就是完了，就是要送到殡仪馆去死掉，这叫第一次死。但是还有第二次的死，什么叫第二次呢？圣经有一卷叫启示录，最后一本启示录，启示录21章第8节里面怎么说呢？他说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乘的、杀人的、 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灼硫磺的火湖里，这叫做第二次的死。所以烧灼硫磺的火湖里面，一般人叫做地狱。那个地狱里面的火啊，是烧的不会灭的，虫子咬人是不会死的，那是表示我们说永永远远的痛苦。这个永远的痛苦啊，就是地狱的刑罚。那么生一次的人，就是只有父母生了一次，他没有得到神的生命，没有第二次生的，将来不但是肉体要死到殡仪馆去，灵魂还要下地狱。所以生一次要死两次，第一次死就是肉体死，第二次死呢灵魂体一同灭亡。但是如果生两次的人呢，就所谓基督徒了，从神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人呢，他将来最多死一次。为什么讲最多呢？因为他只有一次。假如说到了今年100年之后啊，主耶稣还不来的话，大家都死了，基督徒也死了，死就死一次，他没有第二次死，他不要下地狱，没有第二次死亡。但是假如今天晚上主耶稣来了，那么所有基督徒呢可以不经过第一次死，就是连肉体都没有死，他就被提到空中去了，与基督相见了，连第一次死的痛苦都免去了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。所以照着圣经的真理是这样说，生一次就死两次，生两次是最多死一次，或者连一次都不要死，这是基督徒的光景。那么今天我要跟诸位分享的，就所谓什么叫做重生呢？什么叫做从上帝生的呢？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里面，在12节和13节里面有这样的话，他说凡是接受他的，接受耶稣的，就是信他的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么一个信耶稣的人呢，上帝就赐给他的权柄能够做上帝的儿女，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独生子。人信了他之后呢，就从他得到一个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一进来了，我们就经过重生了。重生之后呢，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就能过一个新的生活，因为有新的性情，有新的胃口，就有新的观点，他的人生观、宇宙观都不一样了，因为他有新的一种生命在里面，有新的性情，出于神的性情，有新的生活，是圣洁的生活。那么这个人一信了主之后，他一定改变。如果一个人说是基督徒，他信了神呢，却没有改变的话，那是骗你，那是假话，那是所谓的基督徒，英文叫做 so-called Christian 就是所谓的基督徒，不是真的挂名的教友。不要以为稀奇，今天教会中间不少这种挂名的教友，说是得救了，其实没有生命，那是一种假的，你就看他生活就看出来，他的生活一样的还是跟从前一样犯罪作恶，不圣洁邪恶、撒谎、诡诈、贪心，各种淫乱，这种情况你怎么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女呢？上帝的儿女一定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诚实的、有爱心的有信心的，能够帮助人的，能够舍己为人的，这是上帝的，因为上帝是这样，所以他的儿女也是这样。因此我们今天要跟诸位分享的，这种从神生的，就是从上帝生的，是神的儿女。而从上帝生的人是怎么样一个特点呢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这13节就讲了特点，他说这种人呢是怎么样呢？他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所谓从神生的呢，要否定三种情况。一种情况呢，就所谓从血气生的，这是中文的翻译。在希腊文里面，所谓从血气生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准许我用一种大家容易懂的话把它翻译一下对，容易了解的通俗的话来翻译，所谓从血气生呢，就是天然的血统。所谓血统就是遗传。上帝的儿女啊，并不是像人间的儿女，人间儿女是从父母遗传来的，我是我父母生的，你是你父母生的，父母把他的生命遗传给我们，这个叫做从血气生的。换句话说，神的儿女呢，不是从人的遗传来的。比方说 一个牧师的人他得救了啊，信了耶稣得救了，他蒙召做神的仆人，做传道人。一个传道人呢，当然他是得救的人了。那么传道人得救，他的儿女得救没有呢？并不能用说他是一个牧师传道人，他儿女就一定得救，不一定。那么说血统的就说啊，父亲如何儿女也如何，一个血统。但是这个血气生呢，不是从血气生，换句话说，神的儿女不是从遗传来的。父母是基督徒，儿女不一定是基督徒，不能遗传，这个信仰不能遗传的，但是呢却可以影响，可以影响。父母是基督徒啊，爸爸比方做传道人，妈妈做女传道人，那他儿女生出儿女了，他一定关心他，一定想尽方法给他制造机会，给他提供一种环境，让他从小就接触神，到教会去听到，到参加主日学、诗班种种，让他多有机会听到亲近神。那这样一来，就给他制造一个机会，提供一个环境，让他亲近神，然后到了时候，他真正自己决定要信了，得救了。信仰是自己决定的，不能父母替你决定的。这个得救也是不是遗传的，它可以影响，它可以帮助你，但它不能遗传给你。所以这不是从血气生的这个意思啊，并不是从血统里面生出来的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刚才讲了，牧师的儿女不定得救，但是牧师的儿女很可能更有机会得救，因为他给他制造机会。任何人都是一样，你我今天信了主了，不能说我信主我儿女就得救了，这必须我的儿女自己也愿意信主，他才能得救。那我信主了，我父母也不定就得救，也得等我父母自己甘心乐意信了，他才得救。所以一句话，信仰不能遗传的，信仰只能够受影响，你可以影响他，你不能遗传给他。这叫做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，就是不是从血统生的。第二，他也不是从情欲生的。什么叫情欲生呢？人间的夫妻两人因着爱情结合结婚了，夫妻两人有这种两性的生活，有性生活，而两性生活可能就生出儿女来，这是从情欲。所以儿女是从父母的情欲生出来的啊，情欲，他们有性生活就生了孩子。但是上帝的儿女也不是有情欲生的啊，因为上帝是灵，他不像人有肉体有情欲，上帝没有情欲的。所以这个儿神的儿女不能用情欲生的。这种情欲生的呢，完全是肉体都出于肉体的情欲，所以神的儿女不能出于肉体，肉体中间呢也不能生出神的儿女来啊。世界上有许多这个人是他从父母生出来呢，有的是就是正常的婚姻生活，有的是婚姻外的，婚外的不正常的一种两性生活，但是都可以把孩子生出来。所以有很多未婚妈妈嘛，未婚的母亲还没结婚就生了孩子，她没有正常的婚姻关系，她却有一种不正常的性关系，那这种叫做情欲。所以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血统生的，也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说性生活能把它生出来，没有这个啊。夫妻两人有了性生活就生，他两人是基督徒，他不能因为性生活他就把他生出一个基督徒出来，不可能的。这是第二。第三呢，神的儿女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，人的意思，人要生就生，不生就不生，叫做人的意思，人可以决定。今天世界上很多叫做 birth control， 就所谓这个节育啊，节育 birth control 管制生育啊，不要生了，用各种方法不生，可以节育。那这种是人间的儿女，但上帝的儿女呢，也不能用节育的方法，你要生就生，不要不生就不生，不可以的。这叫做人的意思。所以神的儿女啊，不是从血气生，不是血统的关系，第二不是情欲的关系，不是性关系，也不是人的意思说我要生就生，我不能不生，我要得救得救，我不得救就不得救，不能由你做主，这是由神做主的。所以不是从人意生，不是人的意思可以把它生出来的。因此一个神的儿女，圣经说这种人他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从神生的叫做神的儿女。那请问神的儿女怎么生呢？怎么生出来呢？啊，这就是圣经讲的重生之道了。 在下次节目中间我们要特别着重讲重生之道，今天先讲一个大概。所谓重生的意思就是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它不是说从旧的生命加以改造。我们古人讲修心养性啊，修心养性什么呢？就原有的心把它修改修改，培养培养，叫做修养修养。修养是就现有的基础上把它改革，把它改，想办法改进。所以修养并没有废掉原来的基础，在原有的基础上把它修改，这叫做修养。就说你还是原来的心，原来的人，他不加一种就用修心养性的方法帮助你啊，能够变好，这是修养之道。但是基督教所讲的不是修养之道，因为他知道怎么修怎么养啊，都是破破烂烂的，还有修修补补的。这种修补而成功的呢，不是神所要的，神所要的是个完完整整的，不是破破烂烂的加以修补，那是全新的，完全全新的一种全新的生命，然后你才能过一个全新的生活。人今天因为犯罪了，始祖亚当犯罪作恶了，甚至每一个亚当的后代啊，天然的生命就会犯罪。你看吃喝嫖赌这种坏事啊，都不要学的，一看就会了，真是很奇妙。我那小时候家里很多人赌钱呢，在那牌桌上看看就懂得了，这不要教。你看哪个人赌博需要参加赌博训练班、赌博学校、赌博讲习所都没有啊，这一看就会。人天然的生命已经坏了，做坏事很容易很容易，但是做好事呢千难万难。从小告诉你做好人做好事，到老大，到了多大年龄，到老时还未必做得到。这是因为人的生命倾向于恶，不是倾向于善。因为人的这种亚当犯罪之后，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全世界都死在罪中。所以行善无能，拒恶无力，想行善做不到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所以只会作恶，不想做坏事偏偏会作恶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啊，就是他的罪了，圣经这样启示。所以一个重生的人啊，他是从神那里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在哪里呢？圣经说生命在基督里头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我基督耶稣呢，我们信他了之后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来到地上做人，道成肉身呢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有真理。他来到我们中间呢，就做人给你看，告诉你上帝做人怎么做法。做了33年半，然后他替我们人去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？要流血，要担当咒诅，挂在木头上担当咒诅。他流了血，那个血里面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我们有罪的人靠他的罪得到洁净了。单单是罪得到洁净还不够，还需要从他领受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生命从哪儿来呢？耶稣死后3天复活了，复活之后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是复活的生命，胜过罪的生命。人有了这个生命呢，那我们就能够得着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一个人真正得救之后，他这个里面就改变了，改变了。我这35年来侍奉主啊，传福音几乎每天都有机会向人讲道，我看到不少人真正重生了。所以重生他改变了，一个新的生命来了。有一次我到一个监牢里面去布道，有个小偷扒手啊，扒手悔改了，后来他放出来了，到我们教会来，我们也帮助他，然后就大家就帮助他，每月给他点钱。后来有一天我讲道，我说圣经告诉我不做工不可以吃饭，哎，他听到这句话了，他就拒绝接受周济。他说我不做工白拿钱怎么行，我要去做工。但是他是个扒手啊，名声很坏，人都晓得他，他照片都在警察局里面都有他的照片，所以他到处找工作不能找，找不到。所以他后来就有一天呢，找了几天没有找到工作，没有饭吃了，经过一个馒头店卖馒头的店，他忽然间肚子饿，他是山东人喜欢吃馒头的啊，这个馒头香得很呢、啊、他经过那个馒头店，你在那买馒头吧，他转来转去，走来走去，走到后来受不了了，实在饥饿，饥饿是种力量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常常讲保暖会失淫欲，饥寒会起盗心啊， 那饥饿没办法，逼着他去偷了。他走来走去，这固态伏蒙啊，老毛病发作了。他本来扒手扒得很，他是个有名的扒手嘛，他就趁着老板不在意啊，一伸手一扒就抓了两个馒头走了，跑回家了，关上门来，三口两口就把馒头吃掉了。吃完了，你知道怎么样？胃痛起来了。我怎么知道他第二天跑来找我了？哎呀，胃痛的翻来覆去，胃痛的要死。哇，他想完蛋完蛋了，我是信耶稣的人呢，怎么就去偷呢？哎呀，他就第二天跑来了，整夜没有睡觉。第二天找我了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完了。”我说：“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我知道我没有得救。”我说：“你是信耶稣得救了，你有很好的见证，悔改了。”他说：“不行不行，我怎么回事呢？”哭了半天才说出来，他说：“我昨天又去扒手，又去偷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偷什么？”“偷两块馒头，我实在饿得受不了，偷馒头吃。”我说：“你偷完之后你反应怎么样？”哎呀，他说：“我受不了，回家三口两口全都吃下去啊，就胃痛，痛得不得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从前有个胃痛的毛病？”“我胃好得很，从来没有胃病，没有胃痛过。”“那这次你从前偷了东西吃东西有没有什么病呢？”他从来没有。“从前我没有信主啊，偷的越多啊，我吃的越好，睡得越香。那这次不过偷两个馒头啊，就不能胃有痛，也不能睡觉，整夜翻来覆去的不能睡觉。”他说：“你看我没有得救啊，你看我完蛋，我没有得救，上帝不要我。”我就告诉他说：“弟兄啊，你是个得救的人。”他说：“你还开，不要安慰我了，我得救怎么会偷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很多基督徒得救之后照样会犯罪的，因为我里面还有个肉体在，我今天还有肉身，肉身就还有邪情私欲，有情欲在，有情欲在一天呢，人难免都还会犯罪。所以基督徒犯罪也不是反常，不过呢，犯罪之后有反应，有很强烈的反应。我说你从前偷完了抢完了，睡觉能睡着吗？哎呀，我偷完睡完很满足，我就呼呼大睡。现在呢，不过偷两个馒头就不能睡觉了，哎呀，翻来覆去难过，心里面没有平安，这就是得救的凭据了。我说弟兄，我恭喜你，你真的得救了，因为你虽然是信了主啊，得救还犯罪，可是犯罪有反应，有反应，从前犯罪没有反应，越犯罪越高兴，越好，越舒服，现在不行了，你偷两个馒头吃就整夜不能睡觉了，这证明说你里面有生命，有新的生命，因为新的生命啊，要求人过新的生活，犯罪的生命要求人过犯罪的生活，圣洁的生命要求人过圣洁的生活，你这里面已经改变了，生命已经改变了，所以我要恭喜你。那我后来我说这样做，他让我怎么办呢？我偷了人家的馒头，多少钱呢？那个时候好，20多年前的事情，1块钱可以买两个馒头。我说好，我借你1块钱，我不能给你，你偷的嘛，我不能替你还钱还债，你去，我借你1块钱，你去还给老板，然后你做工再还给我。我借他1块钱，他就跑去了，哎呀，跑到老板那儿，啪丢1块钱给老板。老板说：“你要买馒头啊，拿2个给他。”他不是，我不是买啊，不是买，你拿1块钱什么意思？他说：“我要赔还你。”老板说：“你没给我借钱还什么？”逼着他只好认罪了。哎呀，他说：“我老实告诉你，昨天我偷了你2个馒头，我扒手扒了你2个馒头。”哇，我说今天牧师告诉我应当赔你，说我拿钱还你，赔你还给你。这个老板，馒头店老板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人这样子。老实说，在我这偷我东西人很多了，偷了吃也不少，我也不在乎了。可是偷完了还能还钱的从来没有，你是第一个。哇，这个老板受感动了。下个礼拜天呢，这个馒头店老板也来了，跑到家里带了儿子来参加教会聚会了。他觉得有点特别，一个人信耶稣有点特别了啊，别人不做他做了，他错了会认罪了，而且会赔罪了，这是不同凡响的。因此这个所谓扒手的这位弟兄啊，他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可是他勇于认罪悔改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就反而不但是神恢复了荣耀，而且能够为主得人，都结了一个果子，带了一个老板来信，后来这老板也不久给他儿子都受洗了，都信主了，这是个真的见证。愿上帝借着这个见证帮助你得着永生，享受重生之乐。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 你儿子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我们信他就得到永生，这实在是天大的恩典。但愿收看节目人都能得着这份恩典，享受这份恩典。谢谢恩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